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30年前的1994年12月，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公开发行。当时这本书是由中国国务院广播电视部下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和发行，让世人终于有幸读到这本完全超出一般气功的高德修炼大法，实现人生目的，走上返本归真的路。下面是围绕这本神奇的宝书，回顾和梳理一下这30年来的一些历史见证。1992年5月13日至22日，法轮功即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第五中学首先将法轮功传出，当时是在中国出现的气功热的大背景下，以气功的形式传出来，以真善忍宇宙特性指导人们重德行善，驱病健身，提高生命层次。随后李洪志师傅应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官方邀请，在23个城市共举行了56期学习班，67000人次参加了李洪志先生的讲法面授班。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法轮大法在人间的种子。1994年12月，李洪志师傅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由国务院广播电视部下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有统一书号，每本售价是12元人民币。1995年1月4日，法轮功首法式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举行，李洪志师傅在首法式上讲法。《转法轮》这本书是由李洪志师傅指定的大法弟子，李洪志师傅在长春、北京、安徽、武汉、济南等地广法录音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录下来的，再由李洪志师傅亲自修改定下来的。整本书的每个字都是李洪志师傅讲的内容。自此，《转法轮》这部返本归真的天梯在人间已经传播30周年，全球无数人受益。在名为网上《忆师恩》一栏里面，记录了很多曾参加过李洪志师傅面授班的大法弟子回忆师傅讲法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和所受，令人震撼惊叹，亦让人非常的羡慕。李洪志师傅用讲出的法理，用自己待人接物的一言一行，用自己的生活细节为大法弟子留下了实修心性的典范，感动了无数大法弟子，他们精进实修，受益良多。面授班留下的美好回忆，这里就不讲。这里讲的是那些没有参加过师傅讲法面授班，只是学《转法轮》这本书，按照这本书的要求实修自己后，学员们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证实《转法轮》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命运。恶习收去了，破碎家庭破镜重圆，身体康复绝处逢生，悲剧演变成了喜剧，奇迹在人间出现。 心灵净化了，在人间污泥俗世中，心态和身体都起着巨变，思想和道德都在度升华。在转法轮出版30周年之际，因切期望更多的人去读这本书，从中亦会受益良多，实现人生目的，走上返本归真的路。转法轮是指导法轮大法弟子修炼的主要书籍，法行30年来已经被翻译为50多种语言。下面分享几个修炼故事，他们有缘接触到法轮功，看完转法轮之后，他们的人生有重大的改变，就让我们去聆听他们的故事。化名陆焕是一名女士，1997年她40岁的时候考上了在职博士生，她过着拼搏的学习生活，巨大的压力使身体疲惫不堪，上3层楼都很困难。她去医院检查身体，查出患了子宫肌瘤、心脏病、低血糖、头晕症、慢性鼻窦炎和瞬间昏迷症。后来他退休的父母亦接触了法轮功，他在当地书店买了2本转法轮，一本是给父母，一本是留给自己，想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陆焕开始读转法轮，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好像知道他的心思，在他读的过程中，他的各种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回答，他纯净的心油然而生。这个到底是什么一本书呢？他的目的又是什么？陆焕在心里面不断地问自己，他一片一片地读着，当他读到第9片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一本是一本修佛的书。修佛，佛是什么呢？有什么的作用？陆焕在转法轮中找到了答案。原来佛就是个道德极其高尚的人。他发自内心地感到很高兴，于是他决定修佛。从此他就很虔诚地、很精进地在法轮大法法理的指导下真修实修，成为一名坚定的法轮大法弟子。修炼大法没多久，他的子宫肌瘤不翼而飞，心脏病、低血糖、头晕症、慢性鼻窦炎和瞬间昏迷症亦得到了痊愈。李洪志师傅在转法轮中提到，就是为什么就可以被修炼的人做呢？因为修炼的人是最珍贵的，他想修炼，所以发出的这一念是最珍贵的。佛教中讲佛性，佛性一出，觉者们就可以帮他。每当想起这一刻，他都会坚定修炼的信心，告诫自己要不断精进。他申请博士答辩要求包括必须在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篇以上。当时陆焕从植物中分离出多个有机生化合物，分子量很大，达到300以上，化合物结构分析的任务量很大。陆焕和他的导师研究多个解释方案达3个月之久都未完成，毕业的时间快到了，陆焕感到一筹莫展，他心急如焚，他急中生智，陆焕想到自己修炼宇宙大法了，相信神的存在，为什么不用无为的方法来试试呢？于是他放弃了解释方案，将心静下来，在无为的状态下 就好似摆积木一样，把数据一一排列，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整个晚上一直到黎明，仲有两个数据。六幻想，若果呢两个数据能对上，就大功告成啦。六幻小心翼翼咁翻开睇，一个数据对上咗，最后一个数据亦对上咗。黎明嘅阳光打入房间，佢闭上眼睛，嗟叹咁话：神真嘅系存在嘅，唔信都唔得。六幻亦由此感到人类嘅科学太渺小。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科学。当有人羡慕六幻是博士生时，他说，我这个博士是师父恩赐的，我非常感谢法轮功，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此外，另一个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高考考验都是人生中的关键性大事和梦想。很多人都想梦想成真，但可以了愿的却是凤毛麟角。河北唐山市王志的考试经历打破了一般人的习惯性思维，让人刮目相看。王志他是湖北省唐山市学生，初中毕业时，尽管老师们在他身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他的中考成绩仍然是不理想，跟几所重点高中是无缘了，只上到一所普通的高中。在高考那年，王志考上了偏远外市的一所专科学校，他虽然没有考入本科，但一直有专科转本科的想法，但是又谈何容易呢？数学和英语对他来说都是很难，何况他的数学是极差。高考时只考到三十几分，满分是150分。英语又不得，上专科期间英语四级考试几次都肥佬。但是他仲是决定试一试。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讲王志面对考试，他又点样办呢？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王志喺准备考试嘅过程当中，有时因为试题太难，好多都唔识；有时因为担心考唔上，又烦躁不安。随住考试时间嘅临近，佢感觉自己乜嘢都唔识，尤其系数学。而佢嘅同学们好似都准备得非常嘅充分，每次测考都比佢嘅成绩好好多。他感觉压力好大，心情亦好差，他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王志的妈妈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平时妈妈亦将法轮功真相讲给他听，亦念大法书给他听，他心里好认同法轮大法的法理，好佩服大法师父。虽然王志没有正式走入修炼，但是在小学时他敢将污蔑大法的试题证过来。在中学他又敢在试卷上写真善忍好。看到王志好沮丧的样子，妈妈开导他说，你修炼法轮大法吧，只有李洪志师傅的法轮大法能开启你的智慧， 能帮你渡过难关，能够帮你创造神迹。呢啲建议佢全部接受，就咁佢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放假喺屋企学习，每当感觉烦躁不安，佢就放下书本，打开笔记本电脑，睇李洪志师傅喺广州嘅讲法录像光盘，听着师傅嘅讲法，睇住师傅慈悲嘅面容，王志嘅心逐渐平静落嚟。学完法后就可以静心睇书学习。佢嘅大佬似乎亦都开窍咗。翻到学校后，佢坚持每日听师傅嘅讲法录音。逐渐佢唔再关注其他人准备得点样，亦唔再想考唔考到成绩，就系每日听法复习功课，再听法再学习，将嗰啲干扰自己嘅杂念人心都放下。最后佢个数学成绩系83分，满分系100分，英语有75分，满分系100分。与高考时的数学30几分相比较，他的数学成绩提高之快真是令人惊叹。英语大幅度提高，最后他以高出录取线61分，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河北省某学院本科录取。专科转本科的成功使得王志深深体会到大法的威力和超常，他亦深深感受到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科学，应该努力学好大法。科学只是他谋生的技能，修炼才是人生的根本目的。在毕业前，他决定报考研究生，但是和往年相比，当年的考验是最难的。报名考生人数有200多万人，录取的只有50万左右，而且过一年是即考研占用取录名额，这个是以前没有的。王志抱着随其自然的态度来面对这一切，于是无论几忙，他都坚持每日学法。大法亦不断地开启他的智慧，艰苦而漫长的考验终于结束了。但是王志感觉自己考得好不理想，根本就没有希望，他就忙着参加招聘会，为以后参加工作做准备，去一家又一家公司面试。有些公司对王志的人品和专业非常满意，约定等他毕业后签合同。当果年2月中旬考研成绩揭晓的时候，边个都不敢相信他竟然考到185分，满分是300。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对于他来讲却是非常的超常。国家分数线是160分，激动和惊喜之余，他讲了一句，就是这个成绩是师傅赐给我的，凭我自己的能力根本就考不到这么多分。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忙碌和准备，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王志独自去了遥远的南方院校参加复试。他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无论是英语面试还是专业考试，他都感觉很轻松。在往回返的火车上，他接到了录取通知，他内心充满了对大法师父的感恩之情。有一名叫修二的男子，他脾气特别暴躁，不理谁一言不和张嘴就骂，在镇里是出名的老脾气，几乎没人是敢惹他。 佢食烟、饮酒、打麻雀，特别系食烟，就好似食饭一样，两日抽一条烟，长年累月都喺麻雀台上。唔理家，细路病咗，亦只能丢俾妻子一个人去理。佢嘅妻子生气，但又好无奈。随住社会道德嘅败坏，修二仲有咗外遇。喺1994年，因为借钱俾妻子家嘅亲戚，而导致生意赔钱几十万。因此修二怨恨妻子，日日闹交，见面就闹。家里天天充斥着叫骂声同抌嘢嘅声，生意赔钱，夫妻不和，外遇走咗，家庭亦到咗破裂嘅边缘。修二心里嘅苦闷系无处可以倾诉，佢经常一个人流泪，闷得要将自己嘅衫都烧掉，觉得生活系无望啦。1995年，修二承包村里嘅停车场同饭店，当时佢冇钱，就俾大队写欠条，总共系127000元。大约1996年初，经人介绍，修二开始读《转法轮》呢本书，修炼法轮功。佢通过通读《转法轮》，明白到好多过去唔明嘅道理，心里为自己过去嘅所为感到懊悔同惭愧。佢于是下定决心要修好自己。修炼后冇几耐，佢自然咁就将烟戒咗，麻雀又唔玩啦，酒亦唔饮啦，亦唔搵女人。佢感觉心系好光明，咁唔再同老婆闹交，能善待老婆啦。睇到丈夫巨大嘅变化，佢嘅妻子亦走入咗修炼。修炼法轮大法后，佢知道得与失嘅关系，想到自己欠咗咁多钱，应该尽早还钱。不过先还以前做生意赔钱欠嘅债，再还村里嘅借款。佢系咁样计划噶。但系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修二两次去北京依法上访，被当地公安局警察接回后暴打，被他们拳打脚踢，用电棍电，下跪跪石子，打面，他的牙都被打掉。由于邪恶的迫害，失去了修炼环境，加上欠债几十万，修二着急还钱，渐渐和妻子都放弃了练功，不怎样精进。虽然忙于赚钱还债而顾不及练功，但真善忍宇宙法理已经在修二的心扎了根。平时他都会尽量自觉地按真善忍去做，直到2013年先至真正精进修炼法轮功。在这个过程中，他亦逐渐还清了自己因做生意而赔的欠款，但村里的欠债一直未还。直到2016年，因房子迁拆，修二得到了赔偿200多万的现金。尽管他被村里打的欠条已经过去20年，但修二仍然记得那笔债还未还。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讲修二能不能够如愿以偿还到钱呢？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当修二揾到村长话要还钱时，村长让佢揾村里嘅现金会计。会计问佢还乜嘢钱啊？修二话系1995年嘅承包费。会计话欠条都冇咗，账都封咗啦，仲还乜嘢钱啊？会计仲问修二系几多钱？因为佢冇欠条，佢唔知道有几多。收益话俾佢知系127,000蚊。现金会计又揾到管账嘅会计。管账会计话账早就封咗，我亦记唔清有几多钱，就收个整数啦。收益话咁就还130,000啦，嗰3,000蚊就当作系利是。会计话还120,000啦。在第二日，修二去村委会还钱，当时有7-8人在会场，都知道修二是因为练法轮功才来还钱的。当时就有人说法轮功有什么不好啊，人家将钱都还了。后来会计到镇里送钱，他将情况讲给镇干部知，镇里干部就说而家点会有咁好嘅人，连20年嘅追溯期都过咗嘅欠债，仲将钱送上嚟，都系法轮大法好啊！呢个系人们对练法轮功嘅人发自内心嘅赞叹。如今修二一家4代同堂，上有94岁老母，下有先至1岁多嘅小外孙。全家12口其乐融融，让村里人非常的羡慕。全家人都非常支持修二和他太太的修炼。老母亲很相信大法，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身体非常的好。自从修二修炼后，老母亲几乎没吃过药，生活完全可以自理。最后是有关王伟哲的故事，他怎样从生命的谷底找到人生真谛。今年60岁的他刚从台湾著名的芯片设计大厂主管退休，他长年在高科技产业打拼，理性精准是他身为科技人习以为常的工作语言。然而在他看似顺族的专业成就背后，王伟哲却一度陷入极度高压，几乎沉落去的人生低谷。那年是2007年，王伟哲转换工作，进入新竹科学园区一家大型半导体公司担任主管。身为主管却没有团队，所有基层和管理工作他一肩担起，工作量高达4-5人份。长期过劳与巨大的责任让他的身心逐渐的失衡，即便一向自认尽责努力，亦不禁在深夜反复自问，我一生咁努力亦冇做过乜嘢个坏事，点解生命会陷入咁嘅困境？其实喺陷入低谷之前，王伟哲早已开始寻找生命嘅答案。理工背景出身嘅佢，并非系凭感觉行事，而系循着权威同逻辑探索生命嘅议题。他曾阅读台湾大学前教授李自岑谈论灵界科学的著作，以及布莱恩·艾斯医师的前世今生等书。 佢开始意识到生命或许唔只系肉眼所见嘅物质存在。佢话嗰个时候，我慢慢有一种感觉，原来生命仲有另外嘅时空，不单只系而家呢一个肉体。呢啲阅读为佢打开一道缝隙，但系仍然不足以解开佢内心深层嘅困惑。直到2008年，佢再度转职嚟到园区另一家科技大厂，佢遇见一名修炼法轮功嘅同事，人生先至开始出现关键嘅转折。呢一位同事向王伟哲介绍转法轮，书一翻开，佢个内心立刻被触动。佢回忆咁话：我睇咗几页之后就深受震动。之前嗰啲我认为系权威大师写嘅内容，喺李洪志师傅嘅转法轮里面讲得更完整、更清楚，而且系巨细非遗咁写出嚟。呢种震撼并唔系感性冲动，而系理性被贯通嘅感觉。在法轮功学院同事的引导下，王伟哲参加了9天学习班，开始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并尝试以真善忍作为衡量人生和处事的标准。修炼后最直接的改变，首先体现在身体和心理状态上。王伟哲坦言，过去在高压工作下，身体早已亮起警讯，修炼之后身心逐渐回归稳定。我修炼10多年里几乎没有用过健保卡，他笑住这样说，自己经常跟同事开玩笑这样说，我对国家贡献很多，因为薪水扣很多补充保费，但健保却很少用。对他来讲，这个并非刻意的追求，而是在顺思顺法，按法轮功的法理要求自己后，自然而然出现的状态。在高度竞争的科技产业，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司空见惯。过去王伟哲亦曾因前后端责任归属问题而心生不平，抱怨话前面冇做好，后面就得有人去兜啊，功劳却被人哋攞走。开始修炼后，王伟哲对照法理向内走，发现真正让自己难受嘅，并非事情嘅本身，而系妒忌心、争功心同对得失嘅执着。佢话：当我去掉呢一啲心，发现大家其实是一个整体，事情反而变得比较好推动。有一次前端单位在规格设定上过于理想化，导致后端执行困难。修炼前他可能会反复强调责任归属，但那一次王伟哲先压下想辩解的冲动，转而思考的是，如果我是对方，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的帮助。他主动提出调整方案，协助对方理解后端限制，并一起找出折冲办法。在过程中，他不但不急于证明边个啱边个错，而是专注让事情完成得更好。他说，很多时候当我考虑对方的任务，自己的事情反而迎刃而解。王伟哲学会先为对方着想，不急着指责错误，而是协助完成整体的目标。这些转变让同事和主管都感受到他的真诚，团队合作亦更加的顺畅。修炼带来的改变亦发生在家庭中，然而改变并非一走而走。有一次他忍不住对孩子发脾气， 个女突然提醒佢话：爸爸，你喺度修炼，你唔可以咁样噶。嗰一刻，佢仿佛被当头棒喝，立即就收火啦。随住学法嘅深入，佢逐渐放下一定要照我方法嚟做嘅执着，学会倾听同体谅。佢话唔系讲效率就能得到圆满，真善忍先至系最重要嘅。佢嘅转变，太太感受最深。佢唔止肯定佢嘅改变，后来甚至主动参加九天学法班，并开始一起学法。对此，王伟哲满怀感恩，认为这个是修炼带来的改变。身为科技人，他表示真正的科学精神不是否定看不到的事物，而是承认人的认知有限，愿意用开放谦逊的态度去验证。他认为修炼不是逃离现实，而是在现实中一点一滴去实践。回顾这条路，王伟哲不认为自己修得有几好，反而一再提到转法轮里的一句话，就是整个人的修炼过程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王伟哲确信修炼法轮大法让他看到生命真正的意义。如今转法轮从中国传出已经30年了，无数人得益，希望从今后有更多的世人能有机会用真心本念，不带偏见，完整系统地看一次转法轮，这样你们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让生命不再迷茫，不再无可奈何。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